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说，中国是美国长期的最大战略威胁。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对国会两党原则上达成的联邦政府支出协议作出回应。
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该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
2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政府的预算即将在本星期五到期，国会参众两院的领袖们星期一晚间宣布，已经就边境安全预算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那么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林森，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呢，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经过三场的闭门会议之后，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的领袖在星期一晚间已经宣布了，这个他们已经达成就所有七项，包括在这个五月以前，星期五午夜以前这个到期的这个开支法案呢，达成了一个初步性的原则性的协议。那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谢尔比呢，星期一晚间是对记者表示，这个两党对于边境安全的计划和到9月30号的政府运作的这个经费已经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协议，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这次很有可能将会在这个2月15号星期五这个预算到期之前呢，这个扭转这个再次关门，有可能发生关门危机的这个局势。那么虽然议员呢没有具体的透露这个有关的原则性协议内容到底有哪些细节，不过呢，目前可以得知的是，将会包含了13.8亿美元的边境安全的预算，那么用于这个在美墨边境55英里长的这个边境呢，修筑一个这个边境的这个屏障。不过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数字是远远低于特朗普总统早前所要求国会必须要通过的57亿美元的这个经费的预算。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预算呢还将为这个负责监管这个边境安全的国土安全部以及一些其他的联邦这个政府部门呢来提供运作的经费。那么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洛伊呢，则是对记者表示，这项这个原则性的协议呢，是获得两党的支持，同时也获得了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的这个大力的支持。除了各界所关注的这个在这个美墨的边境修筑这个边境屏障之外呢，这项这个协议呢，两党呢也就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这个美国境内拘留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床位的数量呢，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也就是呢将比上一次的这个法案当中所提供的这个经费再继续增加5000个这个。收留的这个床位的这个经费，那么具体的这个内容和法案的这个草拟呢，将会在今明两天国会议员将会着手来进行。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访问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继续这个星期对欧洲的访问。蓬佩奥警告欧洲盟国，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他们的境内建设通讯基础设施，让美国和盟国的合作变得复杂，并且增加了困难度。华为最近扩大了在匈牙利和波兰等中欧国家的运作，美国官员担心华为设备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好，我们现在连线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蓬佩奥星期二对欧洲的出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访问欧洲呢，有几个重点，那就是呢，要强化美国与中欧国家的关系，不让俄罗斯以及中国有机会趁虚而入。那么他警告欧洲国家在能源上不仰赖俄罗斯，那么在通讯以及网络安全上面呢，要注意有关于仰赖中国的所带来的风险。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早些时候在华沙与波兰的外长所举办的一场共同记者会当中怎么说。
So first, with respect to,
有关中国华为公司在波兰设立基础设施，我们对波兰以及对全球所传达的信息是，使用华为设备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对这个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私人信息，以及安装相关网络和系统所带来的风险。 我们的任务是确保美国所掌握的信息能够和盟国共同分享，其他的国家作为主权国家会自行做决定，选择要在他们的国内部署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当然也明确指出，其他国家特定的决定会使得美国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更加困难。也就是说，美国永远不会把美国的设备和中国的设备装置在同样的地方，因为这对美国的技术与设备带来风险。我们向每个国家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这些国家会自行做出选择。
那么除了能源、通讯以及网络安全，蓬佩奥对欧洲访问的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接下来在华沙所举办的中东和平部长级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主要目的就是要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破坏中东和平与稳定的活动。林森，
荣翔，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安全以及武器非扩散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早些时候呢是接受了你的专访，他说中国通过军民融合等战略来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推动其高科技军事能力的发展。他还说美国会通过外交努力警告盟国，中国在西方通过不正当的管道所取得的尖端的科技可能被拿去作为军事用途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专访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那么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这个福特呢，他强调这些努力的目的呢，不是在对中国进行经济禁运，相反的是希望美中能够继续公平的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那么中国呢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呢正在帮助美国的企业呢在获得美中在高科技产业上面的竞争。那么对此他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福特助理国务卿怎么说。
That sounds like a lot of mirror imaging to 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中国的翻版。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在与中国企业野心勃勃地做同样的事情，例如通过网络窃取知识产权，让中国臭名昭著。中国政府一直非常有系统地这样做，以便让特定部门获利。我怀疑中国对我们的指责，其实在描述他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威胁，并且与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实现互利的经济参与。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不幸和令人不快的事实：中国在许多重要领域的技术转移被转用于军事目的。我们希望尽力防止这种事情不要发生。
那么为了阻止中国通过不当的手段从美国获得关键的技术，美国也采取了一些策略，包括了出口管制、签证审查以及呢投资审查等等。那么所谓的签证审查是防止中国政府所赞助、所资助的留学生呢来协助中国军方获取敏感的技术。那么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强化对外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查呢，是否也在阻止拥有重要技能的学生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而美国校园呢，是否已经成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目标？福特助理国务卿也提出了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There are dangers in that respect, but
在这方面的确存在风险，但我也想强调一点，就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威胁而言，我们所谈论的只是极少数中国留学生。幸运的是，我们拥有一个非常棒的教育体系，尤其美国的高等教育拥有最佳标准，对全世界的学生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当然，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并不希望由于一些措施阻挡了这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教育体系。不过，另外一方面，一些人利用这个教育体系的开放性，在不被授权的情况下窃取敏感技术，并且把它带回母国。但只有很少数的中国学生这样做。中国政府有能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和操纵学生获取这类信息，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适当的签证筛选措施抵御这些威胁，同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最聪明人才，保持优秀的教育体系。
在酝酿成立一个新的网络安全局，助理国务卿福特呢告诉美国之音说，那么他的目的呢是在希望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同时呢也强化应对网络安全的威胁。林森，
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卢比奥星期一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
下面就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2月11号共同举办有关委内瑞拉政治局势的讨论会。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发言中批评马杜罗政权是犯罪集团。他说，马杜罗政权阻挡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并且否认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是，这一政权使用食品和药品作为一种影响民众的工具。此外，他认为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中国的目标是想要确保委内瑞拉能够偿还债务。
中国方面希望债务得到偿还，他们被欠了一大笔钱，他们想要这笔债务得到偿还，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已经和两边都进行了对话，但是他们被欠了200多亿美元，谁能偿还欠款，他们就支持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2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委内瑞拉的问题时说，中方就委内瑞拉局势通过不同方式与各方保持着密切沟通，并且表示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两国间的合作都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损害。卢比奥说，俄罗斯关注的重点则是如何保护该国在委内瑞拉获得的石油勘探权利。
俄罗斯方面除了被欠钱之外，有一系列他们获得的勘探许可权利和特许权，他们想要保护这些利益。
卢比奥表示，俄罗斯第二个关注的问题是其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影响。
俄罗斯方面觉得他们在西半球有一个前哨，能够让他们在这一地区的问题上能够发出一些声音，并且让普京能够在全球各地投射其影响力。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不久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表示，他已经向中俄两国发出了信息。他说，最符合俄罗斯和中国利益的就是委内瑞拉的稳定以及政府更迭。马杜罗没有保护委内瑞拉，他没有保护任何人的投资，对那些国家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卢比奥表示，马杜罗的策略是通过虚假的磋商等手段争取时间，以便能够让反对力量分化，并且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卢比奥说，这种策略这次行不通了。此外，他说，对他来说，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让委内瑞拉忍受饥饿和病痛的民众获得食物和药品，以及持续找寻支持瓜伊多政府的方式，让瓜伊多政府获得能够开始构建恢复计划所需的资源。主持这次讨论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委内瑞拉的问题是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他说，他认为这是委内瑞拉民众为了基本权利所进行的抗争。
美国与其他50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支持委内瑞拉民众为了新的民主和新生活所进行的抗争。这不是某种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的博弈，而真正是关于委内瑞拉民众、委内瑞拉宪法以及民众要求政府尊重宪法的呼声。我认为美国应该与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的民主国家一道，支持委内瑞拉民众要求法治、民主、问责与合法性的行动。
卢比奥说，他相信到了紧要关头，美国政府可能将会出台二级制裁，禁止企业和国家帮助马杜罗逃脱制裁。美国1月份宣布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加大力度对马杜罗施压，使其下台。有分析人士表示，石油制裁可能会给马杜罗带来毁灭性打击，但也有人对此表示了担忧。根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研究制裁负面影响的特别报告员贾伊里谴责美国的石油制裁可能会加剧委内瑞拉面临的重大人道主义危机。他在一份声明中批评说， 使用来自外部力量的制裁以推翻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标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一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表示将起草一份众议院决议，谴责马杜罗的犯罪行为以及古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对马杜罗的支持。这项决议还将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并且敦促国际社会支持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与经济援助。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对国会两党原则上达成的联邦政府支出协议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请记者乔战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乔战。
好的，湘云。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谈一谈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样一个话题，因为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就这一问题他也是做出了一个新的表态。那么特朗普总统他表示，那么他可能会考虑延长美中双方经贸磋商期的这个截止日期。那么特朗普总统说，如果双方接近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那么他可能会考虑那么这个稍作推迟那么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期的这样一个截止日期。那么此外，特朗普总统说，那么虽然如此，但是他强调说，总的来说他无意做出这样的一个推迟的这样一个举动。那么此外，特朗普总统就像刚才易华提到的，那么国会的两党是原则性的达成了一项一致。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对国会两党的这个原则上的协议呢，也做出了一个发表了他的一个表态。那么特朗普总统说，那么他对这项两党原则上达成的协议呢，他是不感到高兴。那么不过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他不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在本周末会再次迎来或者说再次陷入这个政府部分关门的这样一个窘境。那么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会在看到这个协议的全部的细节之后，那么再来决定是否要签署这项协议。此外，相关的立法程序预计将于周二晚间或者是周三的早间来进行。此外，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那么周二对这个媒体表示，他不确定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支持国会两党议员达成的这项在原则上达成的这项协议。那么此外，吉德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这个采访的时候说，白宫方面还没有看到这份原则协议的这个内容，所以无法就这份协议做出相关的评论。那么此外，除了这两个事件之外，我们看到今天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事件，就是我们看到国会的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柯蒂斯，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国会的众议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普莱斯利，周二是出席了在白宫外举行的一场集会活动。那么这场集会活动是呼吁为这个持有临时保护身份的民众提供永久的居民身份。根据《国会山报》的报道，有至少数十名民众出席了这场集会活动。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感谢乔战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该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湘云。那么这是美国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的这个上述的这个表态。那他在这个智库上呢，是阐述了他在美国对外和这个国防政策上面的一些想法。那么他是认为呢，对美国来说最迫切的威胁是来自俄罗斯，但是长期来看，中国的问题更大，尤其是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正在赶超美国。那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他是认为面对这些挑战，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需要具有他所说的下一代思维，必须要会运用新技术来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并且取胜。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是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那以削弱这个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强势劲头。莫尔顿议员认为这是积极的一步，但是美国还应该做得更多。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显然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但是做得太少了。如果和中国所做的相比，没有资金承诺，没有我们要怎么领导的计划。 中国的计划更认真，雄心更大。我认为行政令也许不能有效地阻拦他们，只能在边缘削弱。我们需要一个各政府机构参与的更为协同和齐心协力的应对措施。
那么在国防和武器方面呢，莫尔顿议员认为美国必须要发展更小型、价格呢更低廉的下一代武器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并且在人工智能、超音速和网络武器方面投入更多。那么此外，莫尔顿议员认为美国还应该改善和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那他认为美国应当思考构建一个新北约以制衡中国的必要性。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毫无疑问，北约对我们及其盟友在应对挑战方面难以置信的有效。我们如今在太平洋也面临完全相同的挑战，也许不会和北约完全相同，显然名称也不会是北约，但是我们应当探索那种形式的联盟，把我们在太平洋的非正式联盟正式确定下来。
莫尔顿当选众议员之前呢，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四年，那期间参加过伊拉克战争。那他星期二发表这些外交政策观点的一天之前，曾对美国一家媒体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向云，
感谢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全世界目前有200多名记者被监禁，其中半数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的这场研讨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雷德奇说，在全世界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排在前三名。
China has become very extensive, especially when it's related.
中国对媒体的打压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报道被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题材，比如维吾尔人人权问题，我们看到记者被卷入其中。
And so you see journalists getting caught up in this.
对于世界各地的记者来说，揭露官员腐败仍然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非政府组织人权优先政策高级副总裁博申斯基说，多个专制政府都向记者发出过类似的威胁。
如果你有胆量批评我们，或者揭露我们的残暴或者腐败，我们会来找你算账。你在你自己的国家不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宣布对17名涉嫌杀害流亡美国的意见记者卡舒吉的沙特官员予以制裁。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雷德奇说，到目前为止，这项法律还没有被很好地用于保护中国记者，但未来不乏探索这方面制裁的可能性。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相比惩治人权侵害者，追究贪腐官员更能彰显这项法律的作用。
I think it's a profoundly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而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在我们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中的反腐功能时，因为我认为追究那些偷盗百姓的人比惩治侵害压迫国民的人更能显示世界各地专制政府的虚弱。
We go after them for abusing and oppressing their people.
过去一年来，新疆的人权危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裁新疆主政官员陈全国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There's incredible congressional interest in this issue.
美国国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关切。如果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想行政当局至少要做出某种解释。
Explain why it wasn't making a designation if it doesn't. So many of us in the advocacy
很多倡导人士都希望。也在和美国政府沟通，清楚表明他们需要尽快出台这个名单。我们希望能在下个月见到这样的名单。
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2017年12月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旨在制裁那些侵犯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根据该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有商业往来，拒绝为其发放美国签证。 VOA 卫视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支持者呼吁修建边境墙，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大学生支持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说，朝鲜仍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最直接挑战，而中国是美国长期的最大战略威胁。
总统星期二对国会两党原则上达成的联邦政府支出协议作出回应。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应该考虑构建一个类似北约的太平洋联盟来制衡中国。保护记者组织说，全球有200多名记者被监禁，其中半数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
美国国会的谈判代表表示，他们已经原则上同意避免政府关门。就在几周前，为期一个月的政府关门导致美国政府多项职能暂停。
周一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重申了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要求，这是谈判的症结所在。在华盛顿就非法移民问题展开辩论之际，越来越多的寻求庇护者聚集在边界，这使得国会产生分歧，两国的资源也紧张起来。来看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特朗普说问题是犯罪，他在美墨边境讲话时比较了边境两边的谋杀率。
今年华雷斯发生了1200起谋杀案，隔壁几英尺外的埃尔帕索发生了23起谋杀案，23起也不好，但是比1200要好多了。
他说是边境墙保护了埃尔帕索的安全，埃尔帕索市长对此提出异议。特朗普说罪犯混迹在那些北逃的人群中，他的政府已经开始迫使寻求庇护的人在墨西哥等待，直到他们的案件得到审理，但移民潮仍在继续。在太平洋沿岸，墨西哥蒂华纳市的20多个避难所为移民提供住所，其中包括曾居住在委内瑞拉的海地人，他们正在逃离那里的混乱。一位慈善援助工作者说，这是墨西哥城的资源紧张。
如果我们把所有被驱逐者、流离失所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海地人和非洲人都加起来，很难为他们提供一个居住的地方。
It's hard to provide them a place to stay.
特朗普所要求的边境墙已经在圣迭戈南部边境的部分地段实施，是5米多高的开槽屏障。
你可以透过这个屏障看到对面的情况。在圣迭戈这种边境墙不多，边境巡逻人员能够看到边境南面发生了什么，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情况。
他说，新墙可以防止去年11月在一个没有升级的地段发生的那种破坏。在华盛顿，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正在努力达成协议。在蒂华纳和其他墨西哥城市，寻求庇护的人带着盼望等待着。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和其他大约50个国家承认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的瓜伊多，呼吁大学生们提供支持，以便从邻国哥伦比亚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瓜伊多一天前曾警告军方，阻止人道主义救援进入委内瑞拉是反人类罪。他告诉学生，有一些援助已经越过边境进入委内瑞拉。
我们分发了第一批捐赠物资，第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是规模很小，因为政府封锁了边境。不过目前我们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了8万份补给物资。我们在第一阶段为当下最弱势的人群提供补给，为孕妇提供了4500多份补充物资。为了能够得到人道主义援助，为了30万面临生命危险的委内瑞拉人，我们需要你们所有人的支持。
美国运送的食物、药品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经运达到哥伦比亚边境，但是桥梁中间被一辆汽油罐车和2辆大卡车堵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美国的援助是其策划推翻马杜罗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委内瑞拉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排除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可能性，但是没有说他将在什么情况下派遣美国军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戴维森海军上将表示，美国目前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面临5大挑战，其中朝鲜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而中国是美国长期的最大的战略威胁。好，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解读，欢迎林峰。
谢谢
林峰。先说一说这个星期二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听证会，是让这个印度洋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司令这个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它的这样的一个 背景啊，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场听证会是刚才我们介绍到，就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在这个参议院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是邀请到两位重要的这个军方的人物，一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是陆军的这个司令，叫埃伯拉姆斯，是两位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具体来说，一个是就是美国对，其实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对韩国的这样一个军事部署，还有就是美国这在整体上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部署。那当然不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当然不可能就是缺少这样的另外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国家，就是中国。那两位都在这个证词中都先后谈到了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影响。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就这个戴维斯这个海军上将的话来讲的话，美国仍然致力于，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具体上来讲，就是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印太地区。那美国也特别强调要致力于就建立一个各个国家都能够接入都能够进入的一个自由的这个航道和这个空道，航空还一个海上通道，还有一个航空通道，其实也是针对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建立的这些人造岛礁，所谓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个航行自由设置的一些障碍。大概的听证会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一个主要是美国现在跟朝鲜的这个核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如何去面临中国不断给美国带来的这个挑战。
嗯，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叫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是个海军上将叫戴维森，他说呢就是在美国是在亚太地区面临是五项这个大的挑战，当然主要是提到了这个朝鲜是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再一个就是中国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来具体的来谈一谈这两方面。
对，他说呢，其实上这是戴维森上将，他说呢，这个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大概过去70多年来，基本上维持了一个这个总体上维持了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么一个局势啊。但当然他强调，这个和平呢是主要是得益于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努力，特别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建立这种盟友的这种紧密的这种盟友的关系。但是他也强调，就是美国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呢是面临五个主要的挑战。那分别这五个挑战，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最直接的挑战就是朝鲜。虽然这个美朝关系现在有所缓和，但是这个美国的军方实际上仍然是认为这个朝鲜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中国戴维森上将呢，他就强调就是说中国是这个美国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挑战。其中其实他还谈到了俄罗斯，还有就是恐怖主义，也就是说这个非国家的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亚印太地区扮演的这个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如说伊斯兰国，比如说恐怖主义等等。那最后还他谈到了一个自然灾害。那具体就这个朝鲜的威胁，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戴维森上将他是怎么说的。
尽管我们去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朝鲜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我对这个月晚些时候的美朝峰会感到乐观。同时，我们正按照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2018年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找到最终全面可核查的去核路线而努力。我们军队的战争备战程度和其致命性，是对付朝鲜威胁的最佳优势。
对，实际上他谈到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呢，议员们一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点或者说一个忧虑的地方，就是说虽然这个美朝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系是有所改善，那个紧张程度不像2017年或者2016年之前那样那么紧张，但是呢，美国在这个如何确保这个朝鲜不可逆转的可以核查的去核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那他接下来就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威胁，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戴维森上将在提到中国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是我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那些认为这仅仅是反映一个守成大国美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并没有看到全景。相反，我们正面临在价值观上根本的严重分歧，这会导致对未来两个不可协调的愿景。北京通过恐吓和胁迫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让现行的以制度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形破裂，并取而代之。
对，其实我们看到他所强调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现在主要的一个竞争，他已经认为去超越了一般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竞争。那他主要就强调就是说，北京呢，比如说，就是用这个所谓这"一带一路"啊，这种新的这种倡议啊，那美国的一些专家或者一些这个官员解读就是说，是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这个输出的这种比如说债务，比如他特别强调两个国家，一个是马尔代夫，还有一个是斯里兰卡。认为这个国家呢严重的依赖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导致这两个国家呢深陷债务。他认为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是美国并不欢迎的，所以他把这个就是这种竞争呢上升到了一个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竞争的高度上。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可能马上就要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啊，特朗普总统可能应该是在这个月底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啊，美朝峰会。刚才这个戴维森海军上将是他本人是说到，对这次峰会呢，他好像是感到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了。那么美国军方整体上对这次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整体上就是说还是应该说是喜忧参半。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一方面认为就是说这个双方接触那总是比不接触好。那像当时在场有议员就是说，那接触呢可能不一定，比如说双方的接触或者是谈判或者说这种元首的峰会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切实的或者可以落实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去核。但是呢双方接触至少可以保证就是说这个紧张局势不至于进一步升级。现在各方都在关注的是下一步这个美国怎么去落实，怎么去推动朝鲜去履行自己的这个承诺，就是说进行这种去核。而特别是美国所强调的就是不可逆转的可以核查的，特别是强调要可以核查这个去核。那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在这方面美朝之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这个具体怎么落实双方可能还都在探索当中。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最近白宫啊，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要退出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条约。
对，
那么这个消息还是引发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争议吧，甚至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就认为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做法呢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那么美国军方的这些将领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举动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看到的感觉到，就特别是这两位上将他的这个观点大体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导条约实际上当时是这个美国跟这个苏联制定的这样一个限制一个这个中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条约。那现在的来看的话，俄罗斯他美国认为俄罗斯已经在很多方面上都已经就是说去违反了这个条约的规定。那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制定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中国的存在，那现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这个高速崛起的一个大国，这个戴维森上将他就说呢，其实中国95%的导弹都已经是突破了这个中导条约所限制的，所以他们下一步就是希望在能够把中国加入进来，去在美俄中三方可能争取这三方来重新这个谈判。来谈判达成一个新的一个类似的条约去限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样一个条约美国退出以后可能对朝鲜也是一个震慑。
好的，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结实累累的可可树摇身一变成为人见人爱的巧克力制品，美国国家植物园带您了解制作过程。新型太阳能电池板有望以廉价和灵活的方式获取更多太阳能。
星期二的5号，星期二放映收看。
巧克力被认为是神赐予我们的食物，但是它的生长的过程却是平凡和卑微的，从一朵小花逐渐地长成一种含有可可豆的水果，而可可豆就是巧克力的成分。
美国人每年的人均巧克力消费量将近4.5公斤，2月14日情人节时更是购买巧克力的巅峰。美国各地的情侣都在这一天把巧克力送给心爱的人，表达心中的爱慕之情。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园中有一棵果实累累的可可树，人们称它为巧克力树。来看记者塔博的报道。
我是美国国家植物园的植物管理员比尔·麦克劳克林。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巧克力树，也可以叫它 coco 树。它的学名源自希腊语，原意实际上是神的水果。我们现在叫它巧克力树或者 coco 树，是因为它跟大家都非常非常喜爱的巧克力有关，这也让大家更容易把二者联系起来。在自然界中，为花朵授粉的是一种叫做摇蚊的类似苍蝇的微小生物。在植物园内，我们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进行人工授粉。植物一旦授粉，就会产生一个小豆荚，豆荚在6到9个月的时间里生长，逐渐从绿色变成黄色。我们恰好有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豆荚，我们把它切开，就能看到里面的样子了。豆荚里面有这种包裹着种子的白色果肉，而果肉里面的种子是巧克力豆。这些巧克力豆经过水处理和一些相当复杂的过程，最终会变成巧克力。通常来说，把这些种子简单地放在篮子或容器里，然后用类似香蕉叶的东西盖住，发酵10天到2周。这个发酵过程就会把味道带入巧克力豆。巧克力一旦发酵，接着就是把它们晒干，准备加工，然后通过挤压，这些豆子会被磨成更小的 coco 豆碎粒儿。通常把它们压在粗糙的石头上，并用尽全力挤压，你会得到一种分离物，得到的这种分离物被称为咖啡利口酒。但实际上它是相对固体的，它可以分离出 coco 汁和 coco 粉，它们与牛奶、糖和其他成分重新组合制成巧克力。欧洲殖民列强来到中美洲，为添加糖和牛奶而战，所以这就有了今天广为人知、深受喜爱的巧克力。
一种新型的太阳能电池板有望以廉价和灵活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太阳能，
这可能有助于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更快的扩张。来看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太阳能正在帮助实现更清洁能源的未来，但是刚性太阳能电池板的用途是有限的。物理学家奥尔加·马林维奇说，一种由钙钛矿制成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板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
我们可以在建筑的外墙和屋顶、汽车车顶、电子设备、小型电子设备上使用钙钛矿电池板。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帆上、船上、帐篷里，用在任何地方。
马林维奇说，钙钛矿已是太阳能电池板研究人员的最爱。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板的优点是轻、灵活，而且可以打印，所以非常便宜，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表面上使用它。
马林维奇发明了一种打印钙钛矿面板的方法，就像喷墨打印机一样。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公司来生产，这家公司以波罗的海太阳女神绍莱斯的名字命名。亚当·塔戈夫斯基是斯堪斯卡公司可持续发展部的经理。
它们即使在阳光照射不足的情况下也能完美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在建筑的所有立面上使用。
大约1平方米的面板可以为一个工人的电脑和电灯提供1天的电力。该公司的科学总监康拉德·沃伊切霍夫斯基表示，随着研究的继续，情况也在不断改善。
对于其他技术来说，要花费几十年时间才能真正进入一些市场。钙钛矿在科学研究方面只存在了几年，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潜力基本上是无穷的。
虽然还有耐久性和其他问题急需解决，但有几家公司预计今年将在市场上销售钙钛矿面板。美国之音巴拉戈纳报道。
今年是美洲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戴博就美中关系40年来的演变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发表了看法。
美中关系，主要是中国方面认为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经贸关系，是所谓美中关系的压舱石，中国把它叫是这样来叫。
对，
那么按目前的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础现在还存在吗？是不是被动摇了？
被动摇可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现在是没有压舱石，现在是双方真的是都抹黑的，我们中方也不知道我们稳定坚持性的基础的关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的，美方也不清楚。现在是以竞争为中美关系的核心态度的，可是这个竞争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竞争。我现在怕什么呢？如果中美关系再发生一个像1999年那个危机，我们轰炸中国的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大使馆，或者2001年啊，中国那个战斗机就是撞了美国的那个飞机，是在国际的那个空域，然后美国的那个飞机就是在海南岛，
破降
以后，就是中国是扣留人质，我们没有用那些词儿，可是实际上是扣留人质。那几次我们有危机。或者是说1989年也是一个危机，那个时候因为中美关系的大气氛还是跟互相接触有关系的。前40年中美关系的特色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大于我们共同的担忧，现在是相反的，现在我们各方都觉得对方是有阴谋的，有意图的，不信任的，而且是个全球的一个竞争。下一次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有危机的时候，而且这个或迟或早是会发生的，擦枪走火的事儿，有各种各样的可以发展这些危机的一些领域，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处理，怎么管理这个危机，或者我们的下一个危机会不会变为一个像珍珠港，或者像911，或者像那个苏联发射那个 Sputnik 那个人造卫星，让全美国意识到中美关系现在是竞争关系，有没有可能就是陷入新的冷战？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新冷战这个说法，这个比喻是不合适的。可是我不排斥我们会到那个地步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双方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双方关系的今后的发展是以我们不能控制的危机给控制的可能性，比前40年的时候的概率高得多，我怕这些。
最后，戴博，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美中关系40年，您本人可以说是既是亲历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说在美中关系40年当中令你最难忘的或者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两件事儿？
说事儿是不容易，我可以说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这40年来，现在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我们中国和美国都是谈这个地缘政治这些问题，我们的互相的这些恐惧的这些方面，可是这40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线还是中国的发展。经过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双方的合作，就是造福了中国人民，也给美国人带来很多利益。所以我最难忘的是，我1987年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总的来讲还是一穷二白的那个样子的。虽然已经有所发展，那个时候，可是80年代末在中国街头上那个感觉，就是说人的表情、穿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跟78年也差不多。包括他们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健康。那你发展为那个，比如说2011年的那个中国，这个进步就太大了，太可观了。 不说地缘政治方面，就说道德方面，我们应该庆祝这些。中国这四十年来，就是经过中国人民的这个刻苦耐劳和他们的那个调整的能力，他们的进步很大。所以这四十年来，我看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他们身体的健康，包括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穿着，包括他们个人的自由度，都有相当大的进展。就是作为人，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事情。那这五年来是有所退步，在个人自由和别的这些别的方面。可是如果你说全四十年，我们就是宏观讲，就是纵观这些四十年的那个经验，我们应该就是记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发展。这个是人，不管共产党怎么样，这个还是人类的五分之一，他们的生活水平有那么快的那么大规模的提高，我觉得这个是前四十年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的进步所 做出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美国人也可以以这个为荣。没有彭斯副总统那个四月四日说的那么大，不是说中国的那个发展是完全依赖美国，他说的有点太夸张。可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就是低估美国对中国这个发展的贡献。所以我觉得前四十年我们共同的那个成就是相当大，而且对美国也有利，这个是不要忘记的。
下面我们透过一篇报道来了解侦测癌症的最新方法。
虽然癌症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但早期诊断大大增加了生存的机会。不过在缺乏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的地区，早期发现癌症可能是困难的。这种名为 Tiny 的新设备正在乌干达进行测试，它可能会改变这一现状。
When someone comes to us with the skin,
当有人带着癌症迹象的皮肤来找我们，我们取下组织，提取出 DNA， 然后把它放进这个设备，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培养出更多这种病毒 DNA。这就是我们得知你是否有癌症有多严重的方法。
Tiny 是微小等温核酸定量系统的缩写，它能在两小时内检测出癌变组织，而不是几天。
Now for the standard,
现在多久能拿到病理结果取决于你去哪个机构，在私人机构你甚至可以在三四天内得到结果。如果当你在紧急情况下加快处理的时候，它可以给你三到五天的时间，但有时我们的大多数病人需要等十到十四天。
该设备还是诊断几乎没有错误。
Given the tiny method eliminating most of
the 考虑到 tiny 使用的方法避免了大多数容易出错的步骤，我认为其误差率大约是1%。
Tiny giving us a margin of over about 1%。
目前 tiny 正在作为一种检测卡波西肉瘤这种常见癌症的简单方法进行测试，但据研究人员称，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认为这个装置适用于所有癌症，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癌症。如果你在一个细胞中有 DNA， 而这个细胞是癌变的，你就可以使用 tiny。
You could be able to use tiny。
研究人员认为 tiny 可能在五年内就能投入商用。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2月13号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就在美中两国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同时，美国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再次驶入了南中国海，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海域12海里内水域进行自由航行。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官员表示将派遣航空母舰到南中国海，向蔑视国际法的国家展现实力。美英两国联合示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北京方面会在压力下低头让步吗？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